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小魏。
我是串
也是串门了小魏。哎，我的标准问题又来了，我们这个四幅不合变讲到什么地方了？
现在终于好像可以登山了，我记得是
要变相是不是？
登山要变相。
那个我们不是讲过了吗？
讲过了吗？登山没有讲吧？
登山没讲。好好好，以你为准。哎，我们从哪一个福音书开始说呢？
马太、马可、路加都不记载了。
哎，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老约翰就不记，就我们这个一切都以这个啊，对，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主。你听，我们决定从哪一本开始？
那是从马可。
好，马可福音记载登山变相，给我们念念。
他这个第一句话就有问题啊，我好像查了一点。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什么问题？
马太、马可都是讲六天，路加好像是讲八天，是吧？
哦，路加讲八天。
约有八天，整个过程他在山上都多待了两天。
多待了露营是吧？你说这个路加是怎么说了这话？是什么话？
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
哦，那个时候到底他们讲完了吗？然后到底从哪里来算？应该同时
第十七章，
你还是给我们整个念念吧。马太福音和路我们要比比。
十七章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好好好，马可怎么形容？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也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那路加呢？
路加就是讲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就洁白放光。
上山去祷告，这个是路加讲的，其他两本书就没有讲他们是上山去祷告，对吧？
嗯，没错。
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每次要比的时候，蒙哥就一定要回到他的这个啊老调啊，高举这个啊这个什么社会主义路线，对吧？马太是先写的啊，马可是补充马太的，路加呢是详细考证以后呢再加点什么东西啊，或者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记记，尤其是给做官的人看的。就马太、马可都说暗暗的上山，路加就没说暗暗的上山，怎么样个暗暗的？
我讲其他人怎么讲。
我们看看在马可福音啊，带他们上山之前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这是对着众人和门徒一起讲的。站在这里的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上变化山的事情就拿来解释这句话？那是因为马可福音根本就是把它连在一起的，对吧？那然后暗暗的上了高山，而恐怕连别的门徒都没讲。那我们已经问过了，就是为什么要带这三个人，对吧？路加福音一讲他去祷告，就当然就让我们想起后来克西马尼园嘛。他也是带着他们三个去祷告，
那经常就是带着这三个人的。之前这个治好这个雅鲁女儿也是带着。
他一带着三个，三个人心里面应该有点警惕。他们每次带着三个，每次有的事情还不一样，对不对？
不一般。
那还有什么事情是带着三个去的？我们好像已经说过这事儿，但是再复习复习，因为蒙哥也不记得。是这个雅鲁的女儿是上变化
山
是。
下了山不是有一个被鬼附的吗？小孩。
哦，但是那个可能已经，他既然下了山，可能和其他的门徒在一起了，对吧？只带这三个，只有这三个知道的，还有就是克西玛尼，还有没有别的？
那教会后来的这个柱石，那个雅各不是这个雅各，这是肯定的。
这个雅各好像是被斩的那个，被杀的那个，那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嘛，一个是第一个被杀的，一个是留到最后写记录的。那教会柱石应该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了，那不列在使徒当中，也是主复活之后末后向他显现的那一位。那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这么白，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就是白。
那这件事情在每一个福音书的记载里都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形容，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就是对这三个使徒来讲的印象深刻。你每次去问他的时候，他就试着要把那时候的情景再形容给你听，可是哈哈，恐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脸面明亮如日头，怪怪。
但路加只讲了面貌改变，
路加和马可都没有说。哎，再往下这三个福音书都用了同一个词，
忽然。
哎，忽然，这忽然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忽然？耶稣忽然改变了形象，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
忽然，
什么意思？
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就是突然出现了，
他们原本看着耶稣，
对，
看着入神，
看着入神的时候，没想到又来了两，
又来了两。
又来了两位高人，
看着好，
对对对，这个叫忽然。哎，我同意路加的说法，这个就是圣经的文笔的厉害。因为他自己形容，他也是跟你讲，说我们虽然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啊，衣服洁白放光，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漂这么白，意思就是说，这三个门徒就看傻了，注意耶稣相貌改变，对，全神贯注在他们的主身上，然后忽然又来了两。可这又来着两个，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以利亚和摩西的？你怎么知道？
他们应该没看过
说话的内容。
哦，但你从说话的内容，你也不知道是摩西是以利亚。
那耶稣可以叫啊，摩西。耶稣可以叫以利亚。
哦，对对对对，
对吧？
这是路加聪明。天上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啦，说神国降临的时候是不需要自我介绍的啦。
心里好像就明白。
对呀，你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也是这样，他就知道是耶稣，可是他不敢问。他们一出现，你就知道这是摩西，那是以利亚。如果来的是亚伯拉罕，他们也会弄清楚。但是，哎，到底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呢？所以才会说是向他们显现，而不只是向耶稣显现。哎，那他们说话的内容是哪一个福音书记的？
路加。
只有路加。他怎么说的？
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为什么只有路加才会记？
因为彼得打盹了呀，他不知道啊。
嘿嘿，我们的路加认为，为什么你这个路加，这真的是你的大师兄，为什么他会记？马太、马可都没记。
马太没记。马可也没记，我估计他是不是去找约翰去了？
他去找
约翰，约翰写小报告
记了，所以他就不用写了。
我觉得你讲的稍微有点道理，因为马太在记的时候，他主要的重点是在记载这些事情，对吧？马可呢，就算他跟彼得请教呢，就着马太加一些细节，他也觉得这个事情只是这样凸显得很清楚。但是等到路加在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有个特色叫做详细考察。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哎，他们跟耶稣讲话讲什么啊？你看看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吗？难道你会不好奇吗？那很可能就是约翰跟他讲的，一讲都不知道他去找约翰去。
一个训道，一个打盹。
打盹，他们还是知道在讲论什么，只是说当他们记载马太和马可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想到要把那个内容记下来。路加这么一问呢，他问出来，他觉得哎，嘿嘿，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主耶稣正启示自己要受难要复活嘛，对不对？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讲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儿。我想这真的是从 约翰听来的小报告，或者他找到彼得也说不定。但总之路加会记下来，因为他问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不可能是路加自己知道，也不可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当他看到这些事情重要的时候，他知道去问一句，这一问呢，哎，那就给我们真相大白了。那为什么会前面他会讲约有八天？
没有，这个约有八天是他讲完他要受难，要往以色列，就是受难的这个事情过了大概八天，他就去祷告的时候，改变心情。
那他这个约有八天，也可能他就是去找彼得他们问了，因为前面两个福音书都已经说过了六天，他会把你改一改，说约有八天，都告诉你路加这个人有多仔细，对不对？他一定是详细的问他们，这六天是怎么算的？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五饼二鱼之后，这些人还找耶稣这个那个的。那耶稣到底是什么时候跟门徒启示教会？
这么一讲，路加真仔细啊！
当然了。主耶稣的马太福音十六章跟这个门徒的对话，你不能完全跟约翰福音凑在一起，尽管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类似地方。对，那到底他在那段时间讲了几次那类的话，他们有几次这样的对话，我觉得路加真的是去查了，查了之后他才会改，原来前面两个福音说是六天，哎，他偏偏他要说约有八天。那当然这个约有八天，我们就要想了，犹太人的天呢是从头一天的晚上开始算的，那么说主耶稣三日复活其实是第三日复活，这第三日复活呢又不是像我们这边讲的一共有七十二个小时，对吧？哎，人家真是仔细。那路加的另外一个线索就是说正在祷告的时候，哎，问题来了，主耶稣带他们上山去祷告，他本来就是要上山去祷告，还是主耶稣本来就预期到这摩西以利亚要来？那主耶稣这个相貌改变到底是为了门徒改变呢，还是因为他要跟这个啊摩西和以利亚到第八度空间去，是不是？
没有，天上要开会了，
就是要穿制服了，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因为要跟摩西以利亚讲话吗？
那我就是把他们带上去了。
他如果没有带这三个门徒上去，他是不是还会跟他们讲话？然后他是不是也会改变形象？你看蒙哥这问题多好，好的无聊。
前面一个问题，这个耶稣他是习惯性的上山祷告，
习惯性的啊，
所以他有可能我会倾向于说，
那天他也没想到摩西跟以利亚要来陪他祷告，是不是？
那是我相信他们其实经常在一块祷告。
这个更妙，主耶稣每次上山祷告都是有天上的祷告会，
不是经常带着彼得他们一起祷告？
好，经常带着他们去。我以为你说摩西以利亚常常和主耶稣一起开个祷告会，只是这次呢把彼得约翰雅各带上去参加教会祷告会。耶稣常常独自推到旷野到山上去祷告，他那个山上那个祷告到底怎么祷告？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讲到祷告上山去祷告啊，就是一笔带过，
没话讲。
五饼二鱼以后他把门徒送过海，他自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半夜的时候他看见门徒摇橹甚苦，但是他上山祷告，直到他从海上走过来，中间他是一个人祷告呢？他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每次都有这种伊利亚摩西都来？他到最后他说，就从创世以来我与你共有共享的荣耀。耶稣那个祷告能够祷告到什么地步，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我们今天当然有时候听见那种很有功力的人，他祷告的时候会看见耶稣啊，他会看见这个看见那个啊，那有时候你也听听就算了，你也搞不清楚他是讲真的讲假的。
耶稣光说了一个主导文，我们就已经复制成这样，他要是把这个祷告的东西给写出来，我们不得天天照着这个来，
背不完了是吧？
其实耶稣受难之前那一晚上讲了很多，对，被抓了，被抓了。
他平常祷告他到底怎么祷告？然后他哎，就开始想不通了啊！但是我想这蒙哥这种无聊问题还是别再讨论下去。总之这里讲得很清楚，哎呀，至少我们可以说那天摩西以利亚来他们向他们显现，所以就是要给你们看见，
亲眼看见
这个经历对门徒来说有什么重要性。
上一节里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比看见神的果。
再讲清楚一点，
让他们经历一下了，在神国里到底是什么样的？
神国里到底是什么
样
的？那神国为什么是讲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
天上已经成就了，
小伟有没有什么亮光？
这个事情好像后来对彼得，他好像在彼得后书里面也讲过一点，
对，
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对，在圣山上，对不对？约翰一书也是，
可以让他们去从地上真的是能经历到一些天上的事情。
我是觉得这一段其实是跟哪一段很像，就是跟那个以马忤斯的经历很像，摩西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反指着自己所说的话，但是那是经上的话。因为就这门徒来讲，福音书的结尾也给我们看见，什么最让门徒难以接受，就是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拿撒勒人，他怎么就被犹太人抓去就处死了呢？尽管主耶稣事先跟他们讲了，等这事情真的发生了，你还是想不透啊。然而这一天在变化山上，摩西、以利亚所谈的正是这件事情。对彼得、约翰、雅各，那回头想起来，那就怎么讲啊？给力了！不只是经上记啊，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神国的降临。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通天之门啊，就是耶路撒冷所要成就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摩西和以利亚亲自来和耶稣讲论，让门徒知道这件事情的确是出于神的。
我有个傻问题的，就是他从山上下来，你觉得魔鬼怎么知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这个你照蒙哥讲的话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改变形象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改变形象。
哎呦，不让魔鬼听见啊。
对，是像云彩里边，在极大的荣光里面，那是人不能进的，撒旦根本不能进。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样的荣光里面，撒旦是不可能试探你的。
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下了山也没有去传，也没有说，但是他们在心
没有去说。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魔鬼能看见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都留在他们心里。
主耶稣讲的虽然是很白呀，可是他不是像保罗讲的这么白，他只是说人子必要去世，第三日要复活，他并没有把这个哈，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些道理没讲出来的。
所以魔鬼他知道可能耶稣是要这个，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的意义是什么。
耶稣之所以这样说，那只是因为他知道撒旦要这样做。这个世界的人必要成为撒旦的工具来杀耶稣，这是耶稣知道的，所以他这样讲。那至于这背后这个神的计划，讲的最清楚就希伯来书，借着死他败坏那掌死权的，败坏了阴间的权柄，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一下子魔鬼大亏本了。这个撒旦不知道的。
其实现在这个计划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
对，
有像一口井一样被堵住了。
对，
很多人信了耶稣就死说啊，哦，那我信了就好了。
嗯，
那为什么耶稣要死？
是啊，就是你带他上变化山也没用，知道吧？因为这些东西是神的灵向我们显明的，而不是说那个经历本身怎么样。你看当时彼得、约翰、雅各在山上，他也是迷糊，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儿，这是路加福音讲的，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儿。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才对耶稣说：“你看看这个路加写的，的确是比前面的福音书，他在时间的顺序上，事情发生的顺序上，澄清了很多事儿。那这些澄清一定是路加一点点问出来的。因为路加显然对这件事情非常好奇。
嗯，要等清醒。”
对，忽然摩西和以利亚两人同耶稣说话，谈论耶稣去世的事。那这个讲着讲着，门徒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可是却没真的听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因为打盹儿了。换句话说，说话的时候门徒就迷糊掉了，可能就是这样。所以马太、马可没有真的仔细的去记那说话的内容。因为稀里糊涂的，可是后来路加就没放过，给他问出来了。原来是这样，讲话呢，彼得和他同伴都打盹，讲了一阵子，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但是路加这里又有一点，他意思好像是说， 这时候他们才看见摩西和以利亚，是吧？
如果已经看见耶稣正在和以利亚他们讲话，他会睡吗？我觉得这个时候睡不着吧。所以有可能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去打盹。
参加太多次的祷告会，祷告会的时候就要预备好。
最后一次不是也在睡觉吗？为什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糊又睡着了。
所以你看教会祷告会，有一些有经验的基督徒进来的时候就找个好地方啊，摆一个比较好的姿势。
国内差不多跨年的时候都有通宵祷告会的。
那你们怎么祷告？所谓祷告通宵是怎么样？就是11:59祷告到12:01，这算不算通宵？
这个要问那个了，我没去参加过。
你没去参加过，小伟？你们通宵祷告？
我们这没有通宵祷告会。
哦，真的？今天我们近前的弟兄没上来，他一定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一定吓醒了，根本就不会睡着，可是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甚至包括《使徒行传》里面，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就说他魂游向外。什么叫做魂游向外？这个翻的好像非常中国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的肉体是迷迷糊糊的，你的肉体好像不参加意见一样的。你是可能有点迷迷糊糊的，你听见是听见，看见是看见，照理说应该是让你非常的清醒，可是不是，你反而是迷糊起来，
灵魂出窍。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看着这个记载，你觉得说那就肯定是十分的清醒，其实可能刚好相反，只能说你当时就是迷迷糊糊的，或者说像打盹一样的，直到主让你醒来。可是这一醒来呢，好像还没这么简单啊。因为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记载，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把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正说着，这里来了第二个忽然。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哎，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所以醒了是会害怕，是吧？但是马可的记述就有点不一样。你看他这么说的，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接着他讲说，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你读两个福音书啊，这个害怕是什么时候害怕不一样。
先说他先是害怕，再说胡话。
对，他因为害怕才说胡话。那这个害怕，那肯定是彼得讲的嘛，彼得才知道嘛。那可能就是马可他就问了，说老大，对吧，叔叔，你那时候你怎么会问这么傻的问题？但你这个问题恐怕是比其他的还要傻。那彼得叔叔就讲了，说我那时候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看到以利亚和摩西在一起，那可是害怕，看耶稣不害怕，看他们可害怕。
不加思考的脱口而出的，也不能怪他。
只要你想想看，想当年谁敢跟摩西上山，谁敢跟以利亚上山呢？以利亚那是放火下来烧你，摩西拿石板砸你，是吧？你看到他们就会害怕，因为他们真的是所谓的圣人，那不是普通人的。
这些人怎么都上山呢？嗯，耶稣也上山。哎，
所以你就不要随便上山了，上山就好好的打个盹儿，对吧？
我们教会刚有人去以色列回来，我问他你有没有去登什么何烈山？
这里讲是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甚是惧怕，然后才有这个云彩遮盖他们。那这个惧怕也不是彼得一个人惧怕，那大家都怕呢，彼得也怕。可是大家都怕不说话，彼得怕了还怎么样？还说话？
敢说话？
哎呀，这个是很天才的，对不对？
那其他两个就怕了，不敢讲话。
你一个人开口说傻话，其他两个人当然就更不说话了。
山上他们说话，他也敢说话。
你稍微见过异象或者主在梦里有什么启示，你应该可以和这个对在一起的。就是你明明是清醒的，你又不是清醒的，你一方面很害怕，你一方面还会对主说话。那路加福音就没有说彼得所讲的话了。哦，他是讲还是讲？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打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理顺，
哎，他真的就是理顺了，没错，没错啊，这个顺序就越来越清楚啊。对这个变化山上的经历，不但是我们有兴趣，当初马可和路加肯定也是很有兴趣，在那边追着问，对吧？后来呢？怎么回事？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云彩，声音从云彩，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哎，那我们先在这里停停吧，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下次再继续看路加这位仔细的弟兄到底是怎么把变化山上前前后后的细节经过为我们理得清清楚楚。
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